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1月27日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这几天呢，在洛杉矶闹得很大的一个案子啊，就是法院正在重新考虑量刑的一个刑事案件。这个事情啊，现在是全国皆知啊。那么故事呢，发生的是非常久远的事情，就是在35年前的洛杉矶，两个兄弟呢，当时一个是21岁，一个是18岁，拿枪把自己的父母给杀死了。最后呢，法院判定这两个人呢，是无期徒刑。但是最近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新的证据，证明这两兄弟确实曾经遭到父亲常年的性侵，所以才会犯下杀人。同时呢，在这个新证据的这个佐证之下，这两个兄弟已经服刑30多年以后啊，所以这个检察官方面呢认为应该要重新的量刑，给予他们假释出狱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案子发展到现在法官当然还没有正式的宣判或者是重新考虑，但是呢，全国的这个民众都在高度的关注这个案子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因为在民主党执政的州经常给外界一种感觉，就是对犯罪或对罪犯从轻发落的一个印象。那么现在刚好又碰到这个事情，突然之间觉得说有新市镇有什么样点点等等的，所以呢想要把杀人犯给放出来，是不是真的这些人是情有可原呢？还是又回到了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又是政治环境下的政治正确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广瑜姐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赵瑞。
是，欢迎您来。来一个35年前被定验的谋杀案，好端端的，怎么又会重新的回到大众的视野呢？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35年来哈，大家就是我们住在外围的人，可能大家听过这个案子，就慢慢的就淡忘了。但是呢，35年前，因为这个案件所发生的地点实在是太特别了，那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 zip code 90201，在比华利山庄。你记得以前在看这个 Friends 老友记那个时代，还有另外一部肥皂剧叫做90201，飞跃90201，对吧？讲的都是在比华利山庄的那些这个富豪家庭里面的这些富二代、富三代的故事。那因为这件案子是发生在那里，所以其实尽管我们住在外围的人已经淡忘了，但是在比华利山的人，老人们其实在心里都还记得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今年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哈，如果大家现在去上到这个网飞 Netflix 你去看的话呢，你还可以看到 Netflix 拍的这个剧集叫做梅内德斯兄弟。那当时呢，这个剧集上映本身就引起了大家对这个案件的再一次的关注，就是说包括外围住在洛杉矶其他地方啊，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个案，重新注意到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个主角呢，就是刚才广瑜姐说的这个兄弟俩，当年21岁的哥哥 Eric 和18岁的弟弟 Liar。 那当时这个哥哥 Eric 呢，他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他很清楚地承认自己杀人，自己杀了他的爸爸，但是他也很清楚地在喊冤，就是说我杀他是有理由的，那他这个杀他是有理由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是 Netflix 的这个整个 documentary 这个纪录片的制作团队是跟他通过这个二十多小时对这个兄弟俩的电话访问的录音剪辑，然后呢再抓出了当年就是包括比如说他的弟弟当年报警的那个电话录音，还有当年这个警察办案的时候审理他，跟他进行这个就是面谈的时候的一些录音，把这些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哥哥在案发前几个月，他曾经给他的表弟写了一个纸条。那在那个纸条里呢，他就说 他的一生都一直生活在对爸爸的这种性虐待的恐惧之中。他说，我每天晚上都不知道我今天晚上睡着了他会不会进来，会不会对我做一些什么。所以就说表达了他在这个案发之前几个月他在给表弟的这个纸条里面写了这句话。那现在这个东西又重新被找出来了。再来一个呢，之前在 Puerto Rico 有一个这个男子乐队里面的一个成员呢，最近也站出来指控说，这个 Eric 的爸爸 Jose 曾经在他14岁的时候对他进行性侵犯。但是问题是在于 Jose 已经死了，35年前已经被他的儿子打枪爆头死了。
嗯，
所以呢，这就变成只是这一个所谓的受害者他的一面之词，这是死无对证。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检察官这个贾斯康呢，就把这个呢当成了一个证据，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呢，就当成了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要重新给这个罪犯兄弟呢打开绿色通道，要求法官重新来给他们判刑。
OK， 所以先是从就是电视影集开始追踪回顾这个案子，然后让大众视野又关注到这件事情，然后再到这个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办公室贾斯康这边。当然贾斯康还有几个月就要下台了，但是他在下台之前要把这件事情给办了，所以认为觉得说要重新的考虑这两个兄弟他们当年的这个犯罪是不是情有可原。因为你知道吗，刚才你讲的这个新的佐证啦，新的证据啦，因为确实啊，当年其实这两兄弟拿枪杀了父母，然后被法院判无期徒刑，他们在法庭上面的时候就已经曾经说过话，说过就是说他们常年被父亲性侵，所以实在受不了了，这个开枪杀人了。这有两个部分啊，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年没有人相信说啊，什么你爸会强暴你，怎么可能，这认为觉得说他们是逃避罪责编出来的谎言，更是让人痛恨，所以一定要判他更重的一个罪行。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又回到现代，就是说因为你受委屈所以你杀人，所以让你早点放出来。这 OK， 两个部分来，你先谈前面的那个部分好不好，你的看法是什么。所以说先你讲。
我们先谈前面的部分哈，就是说为什么法官当时兄弟两个当时在法庭上就已经说出来了他们父亲对他们长期有这种性虐待啊或者是性控制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法官就不愿意相信呢？其实 Eric 他在接受这个 Netflix 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第一啊，就是说他们当时重新播放了一下当时弟弟莱尔打电话给这个911说911说家里面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弟弟在这个录音当年的这个录音当中最后一句喊了一个 Eric no don't do that。 他就在喊 Eric 说哥哥不要这么做，然后呢就把电话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后面的事情呢，警察当然就过来。警察过来的时候呢，爸爸已经就是倒在这个血泊当中，而且是一个散弹枪从后面爆头，就爆的那种脑浆遍地往下流的那种感觉，就很恐怖。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 Eric 你知道他在这个我在看这个访谈哈，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好像真的有点怎么说呢，莫名其妙，就是没有警察当时在那个当下对兄弟两个进行检查。 Eric 说我的手上满是火药的味道。然后当时警察写的记录是说这个人是被这个散弹枪爆头死的，但是我们在现场没有找到弹壳。可是 Eric 说这个弹壳就在我的车里。所以当时的警察就是这样子，这个又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因为对于当年35年前的90201这个 zip code 这个邮政编码的人来讲，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不会有这样血腥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对于现在今天2024年的警察，但凡你家里有个什么家人死亡啊失踪啊等等的时候，警察第一反应就是先排除这个家人参与的可能性，对不对？但是在当年警察看到这种在他们的管辖区90201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本警察都已经懵了，所以他们没有对在现场的兄弟俩进行任何的检查，没有去闻闻他们的手，没有看看他们的怎么样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就这样子，以至于 最后一直是七个月之后，他们才明白了，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兄弟俩杀了父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当时的警察或者是当时的法律系统是没有办法接受在他们那里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反过来说，更没有办法接受说，你说什么一个富豪爸爸对孩子进行性侵，没办法接受。
嗯哼 ，OK， 所以还是跟社会风气有关系，跟民众的当时的
有关系。
OK， 非常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而且当时的就是说，他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有一些当年的，就是对周围邻居的访问啊等等的，你就会看到，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血腥事件发生在自己隔壁邻居上面的时候，当时那个周围的邻居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的那个表情啊，或者是说话那种方式啊，都还是非常的彬彬有礼，就没有办法去想象这样的一件，就觉得这是在做梦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首先发现这件事情的蹊跷的地方是一个记者，因为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开始报这个案子。报这个案子之后呢，就是案发大概一个星期吧，他就到了这个，到又重新回到他们这个发生凶杀案的这家。哎，结果记者一进门，看着兄弟两个穿着这个网球的这个T 恤和短裤，然后两个兄弟俩在家里面嬉笑打闹，好开心呢。然后这个记者就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也太有违常理了吧？如果说一个房子刚刚有了这样一个爆头，什么脑浆血液遍地流的这样一件事情，通常大概都不会有人在这里住吧？怎么会才一星期两个人还能高兴成这个样子？
嗯哼 ，OK， 所以后来的部分就开始演变出来，抽丝剥茧，然后、结果就上了法院判刑了。OK， 这个事情一晃眼35年过去了，真是 OK， 当年关他们两个人，一个是21岁，一个是18岁，现在都是50几岁人了，都已经开始都老了。OK，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现在重新提起来，就是说，他们这个被性侵的事情，现在开始有新的证据，认为觉得说 OK， 认为这是真的，不是编的，不是想要逃避这个罪责。所以现在认为觉得说了解了，他真的受到委屈了。可是问题是，好吧，你被性侵跟你杀人，这是 ，well， 这有些时候很奇怪，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部分，来，你先等一下哈，我先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请赵瑞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抽丝剥茧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洛杉矶35年前的两兄弟啊，叫梅南德兹的谋杀了自己亲生父母的这个案子啊，被裁定终身监禁。但是呢，现在洛杉矶县的检察官认为，觉得说，哎呀，这两人啊，当年犯案是情有可原呐、所以呢，请求法院呢再重新的审理，看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放出来了。杀人是杀了 ，OK， 但是呢，情有可原，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所以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案子？因为又是在民主党的这个州里面发生的、所以呢，这个民主党的州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对罪犯通常都是要从轻发落。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啊。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情有可原，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什么情有可原，你杀人就杀人，我管你什么理由 ？OK， 所以来，我想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二个部分讲。性侵的部分哈，理解了，大家都知道了。可是问题是，杀人是杀人。如果说今天你有原因，所以你杀人 ，OK， 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 你就我们随便讲一个例子啊，我今天肚子很饿，然后没有钱，所以我拿了一把枪，我到赵瑞的家里去，然后我去抢劫，不小心我也许看你不顺眼或者怎样，我就把你杀死了，所以我就是因为肚子饿去你家抢劫，所以杀死你了，然后我坐了三十年的牢以后，觉得情有可原，然后就放出来了，这行吗？来换你告诉我一下你的看法。
是我先更正一下哈，刚才那个讲就是那个 Eric 拿的那个枪叫霰弹枪 ，OK，
哦，
谢谢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张大兴，大兴哥还在听我们的节目
，OK，
对对对，那说到这个哈，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种就是什么呢？35年前的社会环境，还有35年前的法治标准和今天的社会环境和今天的法治标准的差别。那在35年前。首先警察甚至都没有怀疑他，直到这个兄弟俩挥金如土，然后怎么样的，就什么保时捷也买了，劳力士手表也买了3块，然后自己给自己小小年纪18岁配仨保镖，才开始警方才意识到，哦，可能是他们。
嗯，
所以当警方意识到，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叫做错判，或者说当时的警方的那种思维方式是比较直线型的，就是好，既然是你是我是当初你逃过了我的这个第一次的检查，然后我现在看到你说的这些，我确定了是你真的把你父亲杀死了，那么你别的再说我都会认为你是在逃避这个理由，所以也不排除说当时有没有真的没有对于他这个事发的原因去动机去做一个深入调查。
嗯，
可是现在的社会里面呢，你会看到不管是今天的零元购它有个950块钱的标准，还是说什么样的怎么样从后面走过来叫抢，从前面走过来叫偷，从前面拿走你的包就叫抢等等的，就是说它这种法律已经开始分得越来越细了。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又把这个旧案子重新拿出来嚼的时候呢，而且很多时候讲老实话，你说所谓的个性侵，你说所谓什么，不管是 Eric兄弟两个人自己说爸爸当年性侵，亦或是他们找来了什么以前别的人说爸爸性侵，这都是死无对证的东西。
嗯，
可是呢在某种情况下呢，也不排除说民主党会觉得说，或者是说这个贾斯康吧，会觉得说监狱里人满为患太多了，像这种可能已经待了30几年了，已经用了纳税人这么多钱的人了，也可以找个理由把他们放归社会吧，然后就减轻一点监狱的负担，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现在是在圣地亚哥的监狱里面。
嗯哼，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我相信两支人应该对于我们纳税人来讲，应该还是很轻的哈，不是放200人，你知道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加州或者是民主党的这个执政的州哈，通常有这种，就是对罪犯来讲是从轻发落的。他不管怎么样，他这个梅南德兹的这一对有钱的富二代的兄弟，他确实是把他父母给干掉了。OK， 那杀人这个30几年坐30几年牢，是不是觉得有一种感觉上就是说？够了的感觉。当然我们美国是基本上没有死刑的，但是等到川普回来以后那是另当别论。 OK， 川普他是那种就是告诉你要有死刑，他是有联邦的权利，当然总统再怎么样你要到州来执行什么死刑根本不可能哦。但是联邦的这个部分的话，是这个新的总统是绝对有他的这个权利。但是我又回到我的讨论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民主党的这个州是不是有这种好像对罪犯永远都是从轻发落的这种印象，还有一个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怎么讲冲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看法？
其实呢，就是说他的社会，就是很多大家之所以关心这个案子呢，也是在于说，这两个人未来放出来之后放到哪里，甚至其实不仅仅是他俩，就是很多监狱里面的犯人，因为这两个人之所以太特别了，也是因为 Netflix 这个纪录片让这件事情变得就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引人关注。但其实贾斯康在他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也已经悄摸摸的放了很多人出来了。
嗯，
所以对于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关心的就是你放出来的这些人，他们是真的，就是改过自新了吗？是真的彻头彻尾的改过自新了吗？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案件会想说，哦，因为这个人假释出来了之后他又立刻犯案了，因为太多这样的事情出来了，所以让民众才不得不担心说，这样两个连自己爸妈都说爆头就爆头的，就这样的这个案孩子这样的人， 在监狱里面过35年，我觉得很少有人会想说真的监狱里面是一个多么这个纯良的环境，然后真的就会在这里面受到什么样的洗涤洗礼，对吧？
嗯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很关心说，哎，他们俩出来会到哪里，会住在哪里，我们住在周围的居民我们会不会觉得安全。
嗯哼、okay、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站在贾斯康的角度，或者说站在检察官的角度，他选择去放一个人，当然他会给出一大堆的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像他认为说，哦，这个兄弟俩当年他们入狱的时候就未满26岁。
嗯哼。
那然后呢，他们又已经在监狱里面待了35年，所以以贾斯康的标准，他是认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偿还了对社会的这个责任债务等等的，已经够了。
嗯，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出来了。但是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讲，或者是普通人来讲，你会觉得说，今天这个人要是住到我家隔壁，他到底是在这35年的监狱里面是学会了更多的坏思想坏招呢，还是说他真的洗过自新改过自新了呢？我不知道。
Okay. Okay.
所以你反而会觉得不安全，这就是你会觉得不安全更加不安全的理由。
OK， 了解。我就这样问你吧，我们不讲其他人，我就讲你。 OK， 你赵瑞，你觉得你要不要让他们放出来？
我觉得你这个题给我的太难了，你知道吗？
我就要问你，我跟你讲哈，我们美国是民意的国家，你应该很清楚。所有如果今天越多的人赞成，就说让法官让他放出来，这事情就可能发生。OK， 如果民众都站到法院的门口说不行，你今天放了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法官是人 ，OK， 他要往左边判，要往右边判，他也会参考一下，以及对社会的这个影响。我现在就问你吧，你也代表你的声音，你觉得呢？他们应不应该被放出来？
老实讲，这是一个很撕裂的问题。
嗯、
我个人会觉得说，我想老师可能这话说起来就会有点，就叫什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坐着说话不腰疼，就是他放回来。按道理来讲，他应该是放回他原本的 zip code 90201。
对，
他不会放到我家这个 zip code。
是，
所以我只能祝福他们真的是在这个监狱里面，这个洗心改过自新了，然后完全就是知道承认，知道自己即便是受了委屈，然后这样子去一枪开枪爆头杀人也是不对的。
嗯，
但是毕竟他是会回到他原来的比华利山的社区，不会来我的社区。
嗯 ，OK。所以
你了解，就是说，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当这个人有这样一个案底的人，特别是这样杀人的人，我自己曾经看过很多这个纪录片哈，甚至我也跟很多有枪的朋友聊过，他们都跟我讲，就说，甚至有一个朋友是因为就是家里真的遭遇入室抢劫，他真的拿着枪跟那个匪跟那个入室抢劫的人开枪对峙。
嗯，
你知道他家里有枪的人都会是去练枪的，
当然，
但是他即便是在那种对峙的情况下，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抠扳机，
吓死了。
你知道杀人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一个人一旦已经抠了那个扳机，他可能就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嗯哼 ，OK， 所以你认为觉得说他们是应该被放出来的，觉得放回他们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比佛利山庄，你觉得是 OK 的，是不是？
我不认为他们，老师说到这儿，我不认为他们应该被放出来。为什么呢？我觉得法律就是法律。你当年判他50年或者是终身监禁，那他就是50年或者终身监禁。那如果说你今天把他判，说他又不是一个冤假错案，对不对？他的确他自己，而且自己现在本人也承认是他杀了他爸爸，而且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很清楚的描绘，他甚至当时就是闻警察还当时进来的时候，警察还能闻到这个屋子里面有那个子弹的那个烟硝烟弥漫的那个味道。
OK， 我跟你想，
他是在做了这件事情啊。
是，我跟你想法比较不太一样哦。我觉得啦哈，现在会讨论说要不要把它放出来，这个当然是因为民主党的关系。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德州，哎，我觉得不可能发生，你知道吗？是可能他们已经两个人应该现在应该就是无消无息吧，就是每一个州它都有它的一个政治的环境跟它的一个走向。就像我常常跟听众讲说，我们不是中央集权国家，我们是这个联邦。 邦制哦，所以每一个州它都有自己的政治形态。你可以讲说，哦，怎么这么奇怪？我们是美国，我们叫做美利坚合众国 ，OK？ 这就是把我们的商标已经告诉你了。只是你常常讲美国，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这是我们的全名。所以它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生态。我觉得哈，我也觉得它不应该被放出来。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州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风俗形态之下，我觉得放出来可以，再给他20年应该就够了，你知道吗？就说足足的给他坐完50年的牢，我觉得出来微微老矣，65岁或者是70岁的人应该不足以伤害社会吧，我的感觉啦。我不知道70岁的人是不是火气还会特别大，或者真的会拿枪杀人 I don't know。 但是 well 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我们讲到这个洛杉矶35年前富二代两兄弟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案子，现在洛杉矶这个检察官认为，觉得说哎呀，当年他们两人是情有可原啊，所以你觉得呢？应不应该把这些人放出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 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洛杉矶35年前梅南德兹两兄弟谋杀亲生父母的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呢，早就已经被定是终身监禁了，但是现在的洛杉矶检察官认为，觉得说他们两个人当年的犯案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已经被关了30多年了，所以呢希望法官能够重新发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事情，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案子，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放他们出来？还是你觉得说不行？已经判的终身监禁就终身监禁了，我不管你当初是什么事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这个梅南德兹呢还没有卸任，对不起，我们在讲贾斯康还没有卸任，所以梅南德兹的案子在他的手里。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放了以后，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就来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你好，我觉得杀父母是一个很重大恶行，而且当初已经判罪了，不应该又重新重审，然后现在是说让他们假释出来，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应该的。
OK， 你认为应该维持原判？反对维持原判。OK， 好，谢谢您谢谢。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这个案子将会影响不但是我们加州，而且会影响到全国，你知道吗？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你好，
喂，
听得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
我有一个问题，我发现你们始终没讲。
OK，
就是他既然是说他的父亲性侵害杀了他父亲，那么他母亲总不可能性侵害他们嘛？那为什么他把母亲也给杀了呢？
来，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明明知道他母亲，他们认为母亲知道性父亲做这个事情，但是母亲纵容，所以变成就觉得说，干脆一起把他干掉吧。来，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个犯案是不是情有可原？
当然不是情有可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杀死父母双亲，这个绝对是不能容忍的，这个，怎么讲？判刑也许可以轻一点，但是谈不上什么情有可原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OK， 好，了解了。那你认为他们应不应该被放出来呢？这是我的焦点。
我觉得，不应该放出来。
OK， 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喂，
你好，广云。
你觉得呢？
我觉得情有可原，应该是释放他们出来。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呢、 虽然说是那个叫杀父弑母，这是伦理上是不应该的，但是他是有原因的。你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或者丧心病狂或者正常的孩子会两个兄弟会去这样去做，那肯定是有极度的这种原因或者这种极端的这种例子，才会产生这种极端的反抗。所以我就觉得，再加上这么多年了，他俩兄弟把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的，就是不是奉献，就是耗在这个
监狱
监狱里面，对，而且他在监狱里表现非常好，而且是模范的兄弟，
是
他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OK，
对，那些检察长和监狱长都是给他们去立功的，那为什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能有翻案的机会？就是为什么不给人家翻案呢？就是这所有的青春已经没有了，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没有了。
OK， 好，
所以我是觉得是应该放他们出来。
OK， 好，谢谢你。你认为一个人犯案杀母弑父，这基本上普通人做不到的。如果不是逼到了极点，谁都不会拿起枪把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杀掉。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嘞？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贾思康就是说啊，他分不清什么是道义原则，他颠倒了人世间的黑白，所以他才提出来。这个对恶棍，这个杀人犯的放纵，那就是残害忠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那个嘉宾啊、主持人什么，一定要坚定立场，怎么能说这是隐私问题不敢讲？我们大家如果都这么怯懦，都不敢讲出自己心中的呐喊，那就是恶人当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坚高呼。
来，现在哈，我现在这样问你好不好？你觉得他是不是情有可原？
当然是一点都没有可原，他应该被杀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人类间的基本道义原则。
okay.
你现在都不敢执行，你还搞什么公平社会啊？这社会已经没有公平了。在贾斯汀的这个
来，我打断你一下哈，我们在美国哈，现在的想法是说，就说坐监狱跟死刑，基本上。认为觉得坐监狱不见得轻松，你知道吗？至少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你杀掉一个人就一秒钟的事情，但是坐监狱坐三十几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死啊或者干嘛的，在我们现在欧美国家来讲比较少。但是我不知道川普回来会不会执行齁。但是我现在问你，就是说你认为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不应该放他们出来，连想都不要想，是不是？
枪毙。
啊，
枪毙。
OK， 你就一定要拿枪。OK， 好了，行，没关系，你是保守派的，我们也接受吧，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Hello， 喂
，Hello，
嘿、
hey.，Yes， 我同意把他们放出来，因为我们站在他们这两个孩子的角度上，我们没有经，我们不知道。因 you 为 know, 我想说的就是说，受过父母不管是性虐待还是肉体虐待，这种痛苦，从小到大这种受虐待的痛苦，我们没有受过的人是不知道是如何，就是说这个这种日子是很难过的。所以我想他们对父母的仇恨呢、啊，就是经过长期的虐待，这些虐待啊，真是。日子是很难忍的，我也不想多说、
okay.
但是呢，我们站在他的角度上啊、我们体谅，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呢、
okay.
他们最后到了仇恨就控制不了的地步，他们才走到这一步的、
okay.
所以他们应该被释放。
OK， 所以三十多年了，你认为差不多了，这个应该付出的也够了，应该放他出来。好，谢谢你。你刚讲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哦，被人性侵过的或被人虐待过的，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永远不可能磨灭的这种，怎么讲，就是他的创伤，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吗？曾经如果有这样经历的人，在以前我所学的心理学里面，这个都是就是在人的，就是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我理解你，所以你的意思说你认为应该要了解这个事情。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喂，
你好，广西。
嘿，
那个我 我觉得吧，这个太荒唐了。性侵是性侵吧，应该走这个相，就是可以寻到的法律途径。那不可能就拿着这个枪就把父母给杀了，这完全是两码事的。这个，所以这事儿只能在美国发生，在全世界其他国家从来没听说过的。
OK， 我们讲加州吧，好不好？其他州我们就不讲了。在美国，我跟你讲，这事情叫德州、亚利桑那都不可能，加州有可能。所以你觉得不应该放他们出来是吗？
绝对不应该，你杀人偿命啊！
Okay,
对呀、啊，你怎么能现在把他放出来？那以后这个后面孩子们学校你生气，老师把老师给杀了。
哎呦，天哪！
同学不高兴就把同学给杀了，这真的是
OK，
真的是太荒唐了。
OK，
这个
好，
不行，绝对不行。
所以你的意思说，不管什么理由，杀人就是不对的。要不然的话，就是那我今天拿枪到学校把同学给杀掉了，因为我被他欺负了。所以 ，OK， 我也有难言之隐。所以任何理由都不能杀人，这是重点啊。这个是你强调的。OK， 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喂。
你好。
哎、hey ，你觉得呢？
首先我肯定。他们出来了，因为
什么？喂 ，Hello，
他妈妈有罪吗？我想问一句，他没有说他妈妈也对他们侵犯吗？是不是？
没有，但是
对，这是一点。那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子杀了人，然后我觉得甚至现在法律是不够完善的，像他这种特殊情况，应该再加一个法律，就是如果像他这样子。刺杀了自己的父母，应该是要被剥夺那个财产继承权的，要不然的话，像他们这样子的巨富，就等于又杀人又越货又占有人家的财产。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然后我有一点，我是不赞成主持人你刚才所说的，你说民意影响法官那些，这是我不认同。我说民意你可以影响选票，用个行政手段去赦免某人，而不是应该去直接去干预司法系统去影响法官的运作。
OK， 我这样讲哈，我法官是人嘛，对不对？法律有千百种条律，他都可以拿出来，你知道，他会用他自己喜欢的那一套来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梅南德兹的案子，检察官就说，哦，他们当时犯案的时候都不到25岁，所以现在想想应该要从轻发落。你想想看，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我们通常讲说，我们美国，你今天18岁，你真的杀人了，很抱歉，你就是到监狱里面度过你慢慢后面的长生吧，你的生活吧。但是突然之间他想要放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条例，他就会用很多的想法，或者让民意也开始就是说，你会去挑选那些法律条文对你有利的来作为佐证，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法律不是就是像我们脑筋里面想的就只有一条而已，不是这样的，好不好？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要对罪犯要执行到底，不能够同情罪犯，也不能够突然之间转了一个弯说，哎呀，情有可原，哪里来的情有可原啊？好，我理解，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哎，你好。
好，你喂，请讲。
你好。
好，请讲。
请我先问你个问题好吗？
讲吧。
你的问题是要不要放他出来是吧？
对对对。
万分的应该。我待了35年了。
嗯。所以什么应该放他出来是吗？
对。
OK， 好，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啊，麻烦你啊，先把那个收音机关小声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些全部人收听你讲话的时候，耳朵都要聋了，你知道吗？好，你认为时间到了，差不多了，可以了，放出来吧，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哎，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就30年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很多杀人犯也是做一段时间都放出来，那他们兄弟假如查真的受父母的虐待的话，那30年的惩罚也差不多了，所以应该放出来了。
OK， 所以你认为30年差不多
了？因为有的儿 儿子父母是虐待狂的，很多都把儿子都虐待死的，我们不知道他受虐待的程度怎么样，
嗯，
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他坐了30多年的牢，也是假如要确定的话，再查清楚他是怎么样虐待，再问一问，真的真的是受虐待。他就30年的时光，已经现在都已经成老人了，
是啊，是50几岁啦。我跟你讲，虐待是性侵，就是这样，性侵，好不好？你嗯哼，好，来，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你好，
喂，你觉得呢？
啊，我就讲一个要点，就是说，把他们放出来，是不是会对社会带来危害？
你觉得呢？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加州监狱已经是人满为患。
嗯，
我们是把他们两个兄弟放出来，
嗯，
还是把林元构的杀人放火的人放出来呢
？Well，
好，我就这一点。
Well， 你表达你的意见嘛？
每一个犯人，他每年对我们加州纳税人都会花掉很多钱财。
嗯、当然啊，当然啊。
所以放出来，如果说他们能够很好的控制他们自己的居住地，
嗯，
那么我觉得放出来可能会减少加州监狱的压力。
OK， 好，谢谢。你认为是他们是好人了，所以放出来就会减少这个监狱的压力。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别的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喂，是的，我个人觉得哈，
嗯，
这个是一个人伦惨剧啊，
哎呦，
没有对，没有错，全部都是受害者。
哎
，OK， 今天呢，这两个人呢，从小孩在监狱里面待到了30年，他出来放在这个社会上，他还要面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嗯哼。
他们是在监狱里面好呢，还是在外面好？我们不知道。可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媒体的炒作。
嗯，
你这种事情是给一个社会很不好的一个 sample。
嗯，
你要放就放，你偷偷的去放，多少犯人每一天出监狱？你要拿这个来讲，以后下一代的年轻人认为被父母虐到就想要杀掉小孩，杀掉父母吗？
嗯，
你这个是。我觉得媒体这样做实在是太差了。
哎呦
，OK， 跑什么跑
？OK， 我你听我说，这怎么会吵起来？你知道吗？因为洛杉矶县的检察官他把这个案子拿出来，要不然新闻媒体哪里知道啊？而且这个案子在当年就已经闹得全国都已经快要疯狂了，所以你说呢？所以 OK， 好了，我理解了，谢谢你哈。不好意思，我节目时间的关系，我现在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洛杉矶35年前两兄弟啊，叫做梅南德兹，这个杀了这个亲生父母的案子啊，现在有一些反转，跟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案子到底应不应该放他们出来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最后的时间，我想请教赵瑞啊，这个案子法官大概什么时候会做出这个判决结果呢？
这个案子呢是10月底的时候呢，这个提交给法官的，然后呢，紧接着这个贾斯康呢也做了这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这个两个兄弟的这个舅舅 Anderson 哈，他是坚决反对释放的，而且呢 ，Anderson 他的舅舅就认为是说最初的判决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是这个孩子对于这个他自己的姐姐和姐夫犯下罪行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 Anderson 呢，他也向法院提交了一个简报，请求获得和这个贾斯康就涉及他姐姐和侄子这个案件呢进行一个合理协商的权利。所以呢，现在为止呢，其实法官还没有给出一个最后要 出庭，或者是最后要给出一个判决的时间。所以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哈，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决定，并不是一个就是基于案件真实性啊，或者是案件细节啊，真的是要错判误判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对，
所以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值得关注啊，对于社会影响会有一定的冲击的。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拜拜。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在这里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佳节喽，拜拜。